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计划星期一开始向叙利亚运送救援物资。伊朗最高领袖敦促当选的议员维护国家利益。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党内选举阶段进入白热化，在即将到来的超级星期二，两党候选人都在马不停蹄地四处竞选。澳大利亚发表新的国防白皮书，强调要加强军备应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中国多次要求俄罗斯取消针对中国劳工的俄语考试，但俄方拒绝了这一要求。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叙利亚停火进入第三天，联合国计划从星期一开始运送救援物资，希望能将救援物资送到150,000多叙利亚人的手中。叙利亚联合国叙利亚人道事务协调员阿尔西罗说，预计救援物资将在星期一和星期五之间运抵被围困的地区。叙利亚停火于星期六清晨开始，尽管冲突双方都声称有暴力发生，停火状态基本上得到了维持。而在另一方面，43名企图假扮叙利亚难民混入欧洲的圣战分子嫌疑人被抓，欧洲民众的恐怖情绪不断扩大。这些人中有19人在土耳其被拦截，但其余的人在被识破前已经进入了欧洲。土耳其军官说，他们在2个口袋里发现了可用于自杀袭击的10公斤炸药和4件炸弹背心。这2个口袋混在了34名来自叙利亚的一组人携带的物件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策夫斯基所做的报道。
这是截获企图混入欧洲的圣战分子的最新案例，这加剧了欧洲民众对再次发生恐怖袭击的担忧。遏制庇护申请者入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恐怖组织也试图在难民群体中散布激进思想。奥地利宣布将增派边境巡逻人员，并对入境者进行检查。同时，不断有人批评僵硬的难民申请限制。
我们必须一道努力减少那些获得庇护的机会较少，甚至没有的人权的流动。
Less or no chance to get asylum.
如果要让申根区继续成为欧盟成员间的开放边境机制，对申根区外部的边境必须严格控制。欧洲政策与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杰纽斯基·布格季斯基说，
换句话说，这要靠希腊政府在欧洲的援助下控制入境难民。
难民危机加剧了移民走廊国家之间的矛盾，比如马其顿和希腊。两国官员都说，一些难民利用了假护照。马其顿国防部长说，必须制止这种现象。
重要的是，我们为那些需要某些保护的人放行，但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在这些人中间，有些人另有企图。
希腊因为未能恰当控制与土耳其的海上边界，以及不仔细核查就放难民过境而受到批评。布格基斯基认为，必须划出底线，并发出明确的信息。
简而言之，他们必须符合非常严格的条件，否则就不能来，因为欧洲没有办法每年应对这么多难民。
希腊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报告，针对外部边境管控的缺失提出了一些建议。一些国家希望把希腊驱逐出申根区。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不支持这一想法。美国之音波亚德策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为您介绍 一组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处决了杀死一名省长的男子，遇害省长反对巴基斯坦的亵渎法。卡德里是巴基斯坦精锐警察部队的成员，2011年1月，他在伊斯兰堡执行保卫旁遮普省省长塔希尔的任务时，向这位省长开枪将近30次。星期一清晨，卡德里在拉瓦尔品地的阿迪阿拉监狱被处以绞刑。前一天晚上，卡德里和家人见了最后一面。卡德里被处决的消息传开以后，包括拉瓦尔品地在内的几个巴基斯坦地区爆发抗议活动。巴基斯坦目前的安全戒备极其森严，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被部署在敏感地区，所有通往首都伊斯兰堡的道路都高度戒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敦促新的当选的议员和专家会议成员为以伊朗的利益工作，抵制外部势力的影响。预计上星期六的选举结果将于星期一或星期二公布，但非正式的计票结果显示，改革派和温和派人士赢得了首都德黑兰全部30个议席，而这次选举被看作对鲁哈尼总统的信任投票。在由29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中，强硬派的势力将被大大削弱，但强硬派仍在主要城市以外的地区获胜。伊朗多年来曾因被指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目前正在从制造造成的打击中恢复。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哈梅内伊的话说，经济发展是伊朗当前的首要任务。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明天也就是星期二，将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最重要的一天，挑战者们将想办法阻止领跑竞选者共和党竞赛中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川普和民主党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竞争势头。2016年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到了星期二之前，两党候选人都在马不停蹄地四处竞选，希望在超级星期二有好的成绩。一些共和党参选人向处于领先地位的亿万富翁川普发起了攻击，称他不够资格被共和党提名参加总统大选，甚至说他是个职业骗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杨晨在弗吉尼亚的报道。
星期天，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来到维吉尼亚州，为超级星期二选举拉票。卢比奥向共和党选民们发出警告说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the party of Lincoln and Reagan, is on the verge potentially of nominating a con artist to be the president, to be our nominee for president.”
共和党内目前还剩下5位参选人，其中最具竞争力的是纽约地产大亨川普，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以及卢比奥。卢比奥和克鲁兹在最近的辩论中都把攻击目标对准了川普，试图阻止他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当然也大力反击。
Can you imagine Rubio negotiating with Putin and he walks into the room and he's pouring sweat and Putin looks at him and says,Man, what's wrong with that guy?
星期二将有10多个州进行党内初选，卢比奥到目前尚未赢得一个州，对他来说超级星期二非常关键。他在集会上告诉民众，他是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Today the world is incredibly dangerous. You have a lunatic in North Korea with access to nuclear weapons.
卢比奥这一天在维吉尼亚各地举行4场大规模演讲，在北维吉尼亚州的这次演讲中有大约10000人到场。维吉尼亚前州长与前参议员乔治·艾伦也来到现场支持卢比奥。他告诉美国之音
：“I am supporting Marco Rubio because he believes in opportunity for all。”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美国期间， 白宫反驳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没有本质不同的说法。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的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我们的回应实际上非常的直截了当，没有其他国家对夏威夷有领土主张，但提到在南海的岛礁就存在不同国家对这些岛礁重叠的领土主张。白宫发言人说，美国认识到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对于南海岛礁的主权主张看法不一，但正因为如此，各方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把永兴岛与夏威夷做比较，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的。有记者问，近来美方不断有人指责中国在永兴岛部署导弹是推动南海军事化，特别是在当前时机和形势下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有美国媒体质疑美军舰在南海执行的所谓自由航行的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老是拿军事化说事，但实际上美方是在刻意混淆概念。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的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华春莹说，美国舰机常年对本地区国家进行频密抵近侦察，而且次数逐年增加，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的最大诱因。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在此问题上混淆是非，更不要一再在本地区渲染和制造紧张。我们敦促美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军方表示，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但不愿谈论对美方来说中方在这问题上不可逾越的红线，表达了美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的行动的基本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天里，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在多个公开场合露面。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实施军事化的问题是这些会议的一个焦点议题。人们不断发问，针对中国在这一海域继续大力实施军事化，美国军方的底线是什么？对美军来说，有没有一个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五角大楼和军方官员都不愿直接对此做出表述，但表明了美军在应对南中国海军事化问题时一定会采取的行动，以及会尽量避免采取的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2月25号在五角大楼说，以武力阻止中国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并非美国的首选措施。
美军能把某件事做得很好，但我想你不会鼓励我们以那样的方式去阻止中国。但是使用军力是总统掌握的各种选项中的一项。
哈里斯上将几天前在参议院作证时证实，中国正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以及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克德朗礁，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雷达系统。他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美军不会因为中国的这些军事设施而停止在那里的活动。
我了解并留意那里面对的威胁，但这不会阻止我们到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运作。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奈勒上将2月26号在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一场讨论中，也对美军的相关立场做出进一步表述。
我们不想挑起跟任何一方的战争，但是我们会维护穿越国际水域的权利。只要他们不把我们任何一个条约盟国置入危险之中，我们会继续与他们协调与合作。
军方官员们说， 外交努力依然是美中两国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主要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星期四发表的新版国防白皮书强调要加强军备以应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澳大利亚总理当天也发表类似言论，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特恩布尔说，新的防务战略计划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区域安全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以及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更加侧重。他说，美国将仍然是今后20年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他将继续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的积极存在将继续是这个地区稳定的基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还要求中国增加防务政策的透明度，以使南中国海邻国安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希望澳方正确和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以实际行动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互信，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在同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涉及南海内容表示严重的关切，对其中指责中国岛礁建设的内容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还批评对中国军队的有关臆测与事实不符。此外，澳美军事同盟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对一些武装部队官员发表讲话时说，澳大利亚的军费将在2021年或2022年增加到1950亿澳元，相当于 GDP 的 2%， 以采购新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护卫舰、潜水艇、歼击机、无人机和装甲运兵车。报道说，澳大利亚将在今后10年里把国防开支增加到300亿澳元，以便在美国其盟国应对中国军力崛起时保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贸易利益。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近年来日益激烈，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填海造岛，使中国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其他主权声索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近日传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武迪岛部署两组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甚至有消息证实中国在那里部署了1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则宣称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武器是正当之举，和美国在夏威夷部署武装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争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防务政策应该更透明，以使邻国放心，这对区域稳定是很重要的。根据新的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将添购美国制造的7架 MQ 无人机与8架 P-8A 海神式海上飞机，以便提升海上的侦察能力。另外，从2020年起将有72架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编入现役。另外，军队将增加2500人，总兵力会增加到6.24万人，达到1993年以来最大规模，其中900人专门从事网络情报以及太空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及其盟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尽快将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在与中国就如何对朝鲜进行核试验以及火箭发射作出回应达成一致之后，美国立即向联合国提交了决议草案。有关各方在就该草案进行磋商，预计联合国安理会即将就这份制裁草案进行投票表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斯向联合国递交了对朝鲜进行更严厉制裁的决议草案。鲍尔斯在递交草案的途中对媒体表示，新的决议草案比以往的要更为严厉和全面。他说，如果草案得以通过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将会在更多的点上施加压力，更为严厉，更为全面，有更多的行业被涉及，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这里的主要信息是，朝鲜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他说，美国希望安理会尽快对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也重申了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支持联合国对朝鲜采取的新的制裁。他在回答如何描述目前的中朝关系以及过去几年这个关系有什么改变的问题时，谈到了新的决议案对中朝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说，中国和朝鲜有正常的交往，但是当新的联合国决议案获得通过后，就像我说的，我们和朝鲜是邻居，我们之间的例行交往将会受到新决议案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对国际社会表示，而且我们也得到其他安理会成员国的理解，即正常的交往，尤其是那些影响到朝鲜人民生活的交往，不应该受到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以实现无核化，我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受到影响，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王毅说，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在寻求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恢复和谈后，中国与朝鲜、韩国与其他邻国的关系会出现健康和正常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讲演当中，有关台湾新的执政者必须遵守自己的宪法、宪政等用语，引发关注台湾、台海两岸关系观察人士的热议。王毅的说法是否与美国政府的态度有关，也令人好奇。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应对民进党即将执政在对台政策态度上做出的重要调整，如果民进党也能做出相应的善意回应，今后台海两岸的和解道路可以更宽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即将就任，各方都关注北京如何与民进党政府互动之际，王毅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抛出有关台湾新的执政者必须表明愿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所规定的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说法，让许多对台海紧张可能因民进党执政再次引爆的担忧暂时得到缓解。在王毅这个星期与奥巴马政府的会谈中，南中国海及朝鲜是两个最受关注的议题。尽管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谈后提及他向美方重申了中国在对台政策的立场，不过美国政府近来不断鼓励北京对台湾展现弹性与创意，尤其在台湾选后立即兵分两路到北京和台北，表达美国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对话的立场。王毅的说法是否与此有关，令人好奇。 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星期五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演讲活动中表示，他没有看到王毅的讲话，不过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不变，也赞赏中国与台湾采取步骤促进台海和平稳定。康达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clear that we pursue a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both.
美国持续表明追求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未来也会维持这个做法。美国长久以来对台海两岸的一贯政策不会改变，对于台海两岸的稳定有深远的利益。美国也赞赏中国与台湾多年来为促进这个稳定所采取的步骤，希望这种情形能够继续。王毅有关台湾宪法及宪政的讲话在台湾也引起极大反响，台湾朝野、舆论、学界及蓝绿阵营都在解读其含义。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26号发表评论说，王毅的讲话显示了中国大陆正在调整态度，为与民进党建立政治互动的新基础提供了可协商的空间。他说，王毅愿意公开提台湾的宪法与宪政，表示中国大陆可以接受中华民国宪法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与规范，相当程度上表达了适当模糊空间的善意。此外，童振源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王毅提到台湾执政者经由他们的宪政选举出来，更隐含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对于这种善意，民进党也应该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妥善做出回应，让两岸和解的道路更加宽广。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王毅的说法是过去他们从来没提过的，如今中国大陆能面对中华民国的宪法，台湾政府对此乐观其成。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说，他不去臆测中国的动机，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对于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新政府执政后将依据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秉持超越党派立场，遵循台湾最新民意和最大共识，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致力确保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外长王毅2月25号早上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期间，中国访民聚集在智库门口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公待遇，并且试图拦截王毅的座驾。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2月25日早上8点半，一些中国访民聚集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门口。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9点半在这里发表了演讲。访民们手中拿着抗议遭受中国政府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标语牌。几位访民说，在王毅乘坐的车辆到达活动地点的时候，他们试图上前拦截，但被安保人员阻拦。
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外交部部长那个王毅车从这个路口进来以后呢，我们访民然后就喊着王毅见访民，王毅见访民，就冲过去了。然后王毅的车顶到了这个位置，然后从后面下来几个美国的保安，然后把我们给拦住了。
王毅的车队从智库大楼后面的车道进入车库。另一位访民给记者看了他拍下的视频。
就我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这个保安，这个一个是中领馆的人，一个是老外通警局的，那王毅的车就在这里，那王毅的车就坐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中领馆后面那个是中领馆的那个呢面包车，总共进去三部车。
访民说，他们去年拦下习近平的车队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通知他们提交上访材料，但之后就没有了答复。他们认为要求王毅见中国访民是合情合理的。
他是外交部长，那个中领馆是外交部管的，那我当然要去问他了。不管他今天是谈南海问题还是什么那个朝核问题，但是 他因为是管了我们这个事的，我们当然要去找他，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朝鲜半岛不能够有。
访民们在王毅演讲期间一直聚集在智库外面，喊着要求中国外长见访民的口号。期间智库周围加强了安保。活动结束后，访民和媒体聚集在智库正门车道等待王毅车队离开，但是王毅座驾没有出现，而是仍旧从后门离去。访民们星期二曾先后前往美国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外拦车上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史密斯上个星期在上海纽约大学发表了一场重要的人权演讲。史密斯议员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一位活动人士，并且主持过50多次与中国人权相关的听证。中国政府为此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多次拒绝他的签证申请。而这一次他的演讲为什么重要？中国政府又为什么给他颁发了签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采访报道。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谈了能够在中国发表人权演讲的重要意义。
我谈了很多重要议题，从李小波到宗教自由，到强制堕胎，到性别屠杀，那些小女孩被杀死就因为她们的性别。我呼吁中国为了自身利益维护女孩的权益，因为中国现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史密斯议员说，人权倒退将损害美中关系和中国人民。目前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用新的法律和行动来压制异议人士的声音，只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隔阂。史密斯议员在讲话中还重点谈到对宗教自由的关注。
习近平主席谈到宗教中国化，这就意味着和其他国家宗教切断联系，宗教活动要受政府控制，这违背了宗教信仰的本质。
史密斯议员特别向中国官方提出保定主教苏志民的案件。
我1994年在北京一个小公寓里遇到苏志民，我们谈到了他由于基督教信仰而受到监禁。他对于迫害他的人没有仇恨和愤怒，而是说我要为他们祈祷。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史密斯议员这次是应上海纽约大学邀请做演讲。2012年，中国盲人维权法律人士陈光诚逃离软禁，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后来美中达成协议，陈光诚来到美国，受到纽约大学资助。一年后，陈光诚离开了纽约大学，并称中共给纽约大学施加了压力，这就引发了美国大学为了在中国办校园是否牺牲某些学术自由的讨论。去年6月，史密斯议员举行听证，邀请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作证。雷曼强调，纽约大学在中国享有充分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园。
雷曼当时还邀请史密斯议员亲自到上海纽约大学考察。史密斯议员接受了邀请，不过他过去曾经多次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这次也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签证申请被批准。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愿意过多解读这次中国政府为什么给他发签证，不过他强调，
我接受了邀请，不过我要发表的演讲一定以人权为主题。
史密斯议员是上海纽约大学第一位发表演讲的美国民选官员，吸引了众多教师、学生以及民众。史密斯议员说，他和来听演讲的中国学生有良好的交流，很多学生还事先上他的网站查阅资料，问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一个学生想了解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我说，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从你的网站上啊。
关于上海纽约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侵犯，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想过早的下结论，因为目前美国政府问责事务局对纽约大学等校园的调查还在继续。
我们特别希望了解的是中国政府出的钱，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每招收一个学生就得到中国政府资助26000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其他学校可能没有得到那么多钱。我们希望确保这些钱不会造成人们屈服于权力而不敢说真话。
史密斯议员强调，他在演讲和与学生问答时都没有任何顾虑地表达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说，虽然他没有机会到课堂参观，不过他希望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课堂里，学生们能够享有足够的学术自由。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中俄关系。俄罗斯和中国是正在不断密切两国的关系，但又对中国的警惕防备心态丝毫没有减弱。中国有多次呼吁俄方取消针对中国劳工的俄语考试，但是俄方拒绝了这一要求。不过也有分析人士对此表示，俄罗斯本来就严格限制中国的劳工数量，俄语考试对在俄华人的影响并不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最近在有关外国移民问题的一次会议上透露，中国等国家想积极发展同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同时也准备对俄罗斯的一些大型建筑工程和工业项目提供贷款投资。中国不止一次提出要求，希望俄罗斯能够对中国当开绿灯，取消针对中国劳工的俄语考试。但是俄罗斯领导层坚决拒绝了中国所提的要求。俄罗斯虽然劳动力人口数量持续减少，但针对外国移民的政策近些年来却步步收紧。来俄罗斯务工、寻找工作和定居，除了要证明自己身体健康，必须出具一些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各种传染疾病的身体检查的资料之外，同时还需要通过专门的俄语考试。俄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许文腾介绍了针对外国劳工移民的俄语考试的情况说，
题上来讲呢，并不难，它除了一些对语言的要求，还有一些历史和文化法律方面的，都是一些问答选择。题并不难，这个经过就是他们一般办一个学习班，经过两周培训，就是有一点俄语基础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呢，就是说中国来俄罗斯这个打工的那这种劳动配额的工卡，反正是这个工人们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没有语言。现在这是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这些因为他是把这种语言培训呢委托给几个学校，这个学校在执行这个发放这个语言证的时候，这个尺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最好是不能明说，毕竟是俄罗斯国家的内部的事情。
许文腾认为，俄罗斯移民局每年都发放外国劳工移民的配额，但分摊到中国人的数量其实不多。俄语考试主要针对外国劳工移民配额制度，这种劳动配额工卡本身就很难拿到，中国人能拿到这种劳动配额工卡的机会并不多。许文腾说，在俄罗斯打工的中国人一般都能够找到其他的途径办理各种身份，比如获得三年期的高级技工签证。另一方面，如果想拿到语言证的话，其实也有办法拿到，因此俄语考试对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影响不大。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有关中国移民、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的言论仍然不绝于耳。与此同时，俄罗斯一直抱怨中国在俄投资数额无法与其他的西方国家相比，两国官方也试图扭转双边关系中正热惊冷的局面，双方为此正在讨论由中国投资建设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等一批大型的合作项目。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欢迎中国工人入境参加高速铁路的施工。如果俄罗斯允许中国工人参加这些项目的建设，中国工人是否也将参加俄罗斯的语言培训，并要通过俄语、俄罗斯文化、历史、法律等方面的考试。俄罗斯几年前曾经查抄莫斯科大市场华商的货物，造成了很多中国人和中国生产厂家很大的经济损失。俄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领导人许文腾说，虽然现在两国关系越来越好，但处在最底层的民间贸易部分 仍然还有灰色清关的因素存在，不被法律保护，俄罗斯也不会因此去特别照顾中国人。不过在莫斯科的华商最近一年来还算比较平静。
但是从现在看，俄罗斯对于这个签证制度啊，还有一些这些税务稽查呀，还有什么应该说就是说可能要比去年好一些，就比2014年、2013年的时候要好一些。2015年整个一年没有发生过太大的这种这种对专门对中国人这个这种行动。
俄罗斯的多次民调显示，俄罗斯社会现在把中国看成最为友好的国家。但许文腾说，经济危机也造成了在莫斯科的许多华商经营困难，许多人被迫回国，而其他的人则处在观望的状态。俄罗斯媒体报道，经济危机需要通过俄语考试并获得语言证，以及为此被迫支付大笔费用，这些都造成了来自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劳工移民大批离开俄罗斯返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三大官媒，要求媒体姓党，而官媒也以绝对忠诚表达了忠心。虽然中国国家新闻媒体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官媒赤裸的谄媚还是令民间和海外热议。有人担心中国政治倒退，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此番提党媒姓党，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他感觉到了中国发展的威胁，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媒体内部的信任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习近平视察中国三大官媒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要求媒体必须姓党之后，2月22号，官方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解释习近平为什么会视察官媒，并对其提出绝对忠诚的要求。社论说，国家媒体对政治稳定非常的重要。社论说，媒体对于恢复民众对党的信任非常重要，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有关中国经济衰落并拖累全球经济的说法有盛行之际之时。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One hypothesis I could put forward is that the economy is much worse than they're letting on, that the figures that they're publishing reveal.”
我可以设想出的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就像一些海外人士所说的，中国的经济比他们想让外界知道的更为糟糕。他必须把所有人调动起来，才能采取更为激烈的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内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将影响中国广泛的人群。他希望在那些可能出现的反对声浪对他或是对他的政权产生影响之前，对其严加控制。
但是他怀疑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因为毕竟拥有网络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尽管受到限制，与19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人相比，已经更加的复杂。他说，习近平的做法在网络上引起一片的嘲讽，就是例证。英国伦敦国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的主任克里布朗认为，习近平感受到了危机。
Well, what he's got to do is get away from, you know, this story of China's growth falling and start conveying the message that, you know, there are other things now China's going for, you know, in trying to create.
他要做的是消除中国增长在下降的故事。他必须要让人相信中国还有别的故事在发生，比如中国梦。比如中国在世界的复兴等等，这是他想向外界传达关键信息。我想他还想传达中国面临的真正威胁，中国现在的发展处境危险，中国必须要维持纪律，必须严加管控，如果没有这样的管理，混乱或者崩溃都是可能的。
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志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此番提法与过去十年来中共的权威丧失和权力不集中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方式强调党领导一切，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当他提出媒体性党呢，这个实际上就说明呢，媒体本身有一定的离心力。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当这个中国这个政治就很有意思，就当他提出什么时候，其实就是缺什么，就是当他觉得是要提出要绝对忠诚的时候，其实可能是有不忠诚的这个情况存在。那么就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就是说实际上是表面上忠诚，实际上呢可能这种不信任的感觉更加加深，就是政治信任危机可能会正在出现。
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网2月23号发表辩驳文章称，党媒姓党并不奇怪。文章指出，中国媒体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中，传统媒体面临着受众和新媒体的双重夹击，主流传统媒体更是在商业门户的冲击下处于守势。不过博志岳认为，表达的忠诚和真实的忠诚有一定的距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狄中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其实这次提党媒姓党也反映了习近平的一贯作风。
Well, it seems to be part of a pattern of his leadership to try and not just put the party in the middle of things, but to put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things. So he wants key editors.
这是好像他的一贯做派，不仅把党置于所有一切的中心，也把他自己置于一切的中心。他希望重要的编辑和记者们不仅对党保持忠诚，对他自己也要忠诚。他之前也要求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和重点大学的校长们做出同样的表达，这好像是他集中权力的一种战略，让大家对他本人而不仅仅是对党效忠。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因为感言而遭到迫害，被打成右派，一生坎坷，晚年骂毛泽东是大骗子和大流氓的前新华社老记者戴黄遗体告别会星期四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戴黄2月19日在北京逝世后，新华社罕见地发表一篇长篇报道，题目是《原新华社记者戴黄去世，年过八旬仍为访民奔波》。这篇文章对戴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戴黄一生命运沉浮，他曾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报道，也曾因直言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为右派，一落千丈。16岁入党，19岁入新华社，右派21年，50岁平反，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伸张正义。这个一辈子说真话的笔杆子，终生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虽然新华社转发的这篇文章为《新京报》记者所写，但从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见，公道正义自在新闻人心中。据报道，前往八宝山戴黄遗体告别会的，除了有戴黄昔日新华社的同事、媒体业界人士之外，还有在京的访民和维权人士。《炎黄春秋》杂志社全体同仁敬挽花圈。前毛泽东的秘书李瑞夫妇敬献的挽联写道：铁骨铮铮，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九死一生，喊真理新闻勇担当。据戴黄遗体告别会的参加者通过社交媒体报道，到现场祭奠的有很多北京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炎黄春秋逾90岁的社长兼总编辑杜导正出席了告别仪式。此外，现场还见到反右运动中判23年劳改的前成都日报记者铁流。新京报的报道称，1957年因发言反对神话和特权， 戴黄被打为右派，处以二类处分。每月工资由155.75元改为生活费28元。接着前妻提出离婚，刚会叫声爸的10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戴黄戴着狗皮帽，裹着老羊皮大衣，穿着大头鞋来到死亡场北大荒。戴黄有一句名言，必须要说的话，哪怕说出真话来可能要被杀头，那我也说。戴黄江苏阜宁人，19岁时开始任新华社记者，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的报道。1957年因提出反对神话与特权等论点被打成右派。1961年戴黄回到新华社从事资料工作，不到一年后又遭批判。1964年被劳教2年。文革开始后，他被派往清河农场、海河工地等地方挖土推泥。1969年又被押送山西太原劳动。在经历20年的劳教、劳改生涯之后，直到1978年，戴黄1978年获得平反，重返新华社。香港《苹果日报》援引戴黄女儿的话说，父亲因为是老右派而一生遭遇悲惨，受了22年的煎熬，因此家属希望父亲工作单位新华社复印一下父亲的档案留作资料。在新华社老干部前日到病房探望时，家属也口头提出过这一要求。戴黄原名戴树林，江苏阜宁沟顿镇人，先后写下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直面人生等著作。香港媒体在报道戴黄逝世的消息时，注意到戴黄晚年对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否定。报道称，曾多次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戴黄，在2007年反右50周年接受亚洲自由电台访问时，曾直斥毛泽东是个大骗子。毛泽东是个大骗子，骗了中国，也骗了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不久前，中国鞍钢广州公司发生一起工人罢工事件，以警方介入而告终。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次数达2774次，约为2014年的2倍。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广东省，劳资纠纷事件的发生历来最多。研究劳工问题20余年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表示，劳资纠纷通常高发于民企和外企，鞍钢作为国企发生罢工较为罕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穆小毅所发的报道。
2月17日，鞍钢广州公司2000余名工人发起罢工。事件起因是鞍钢认购台湾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不久后，鞍钢开始裁员和增加工作量。去年12月，鞍钢以经营困难为由搞待岗政策，待岗人员只能拿到广州市法定最低工资的80%。今年2月15日，公司又宣布将实行基于业绩的新的薪酬体系。工人的工资更少了，这一变化成为罢工的导火索。罢工持续1个星期，网传照片显示，工人手持拒绝调减低薪、买断工龄重签合同等条幅，聚集在工厂内外，有警察在附近戒备。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广州当地警方将这次罢工定义为非法抗议，并威胁不解散就抓人。鞍钢也书面警告了至少100名抗议者，并给返回工作的工人以100元奖励。同时，鞍钢承诺恢复过去的薪酬体系。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野渡认为，广东省多年一直是中国罢工事件发生最多的地区，但是近几年特别活跃，与当地的劳工 NGO 数量增长不无关系。他说，
而在这几年呢，就是因为广东省就存在最多的中国的那个劳工 NGO 机构，他们也是介入了这个工人罢工这方面的状况。他们就是通过那个指导啊、培训工人啊，都是那个使那个 工人的罢工呢，那规模和那个联动性呢，都比以前呢，就是呈现更多的我们看到的那个组织性、协同性等等，这是那个影响也是相当大。
广东省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外企投资的热门地区，这些企业聘请大量劳工，占中国劳工总量的很大比重。也都认为劳工数量大幅度增加是劳工 NGO 不断在广东省出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工会在中国属于行政单位，不但无法维护工人的权益，有时甚至成为资方的帮凶，因此工人维护权益主要依靠劳工 NGO。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也是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一家 NGO 机构，然而他的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 NGO 在工人罢工的问题上影响不大。他认为广东省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劳动力充分市场化，但是工人不像企业有行业协会和政府保护，是一盘散沙。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方就比较强势，工人方就比较弱势，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导致劳资的这种对工人的剥削就比较严重，导致冲突就比较多，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跟这边广东这边的工人讨后的信息的渠道比较多，这样的话他权力意识也比较强，这有关系，而跟 NGO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刘开明还谈到工人自身有非常好的斗争策略，罢工也基本都是工人主动发起的。当前广东省大部分劳工 NGO 形势非常低调，有关负责人也倾向于回避媒体采访，但是也都认为当局对劳工 NGO 的打压无法阻止工人罢工。他说
我们要看到他这毕竟呢，他目前呢就说因为广东省他这种那个工人那个问题呢，劳工的矛盾他是体制的，他打压 NGO 是消解不了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后面呢会更多的那个劳工的那罢工状况会发生，它并不因为打压劳工 NGO 能够停止目前这种状况。
近几年中国经济整体下滑，企业订单数下降，不断有企业出现裁员、迁厂甚至倒闭的情况。东莞市长袁宝成坦诚说，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工业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他表示东莞已出台政策支持机器换人，即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实现减员增效、提质保安全的目的。然而由此带来的工厂减员很可能将成为工人们的噩梦。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另一大问题。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四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有色和水泥的负债达5.4万亿，这些债务是依靠市场消化还是财政救助，至今仍未定夺。目前已知的是，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基金，资金规模是2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去年起，中国就有不少专家学者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今年初，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的一篇财经记者报道，僵尸企业关闭在即，百万人工作中央揪心，也称假设极端情形，当前亏损企业在2年内全部关闭，将新增失业人数564万人，年均新增282万人。但是这一观点立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反驳，并引数据称，去年1月到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00余人，表示新增就业人数远大于失业人数，就业市场足以重新安置失业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报告一则新闻。在星期天晚上举行的第8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利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不出所料地荣获最佳男主角奖。他在影片《荒野猎人》中扮演男主角休·格拉斯。这部影片的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获得最佳导演奖，而影片的摄影师卢贝兹基则获得了最佳摄影奖。 在影片《房间》中扮演女主角的布丽·拉尔森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出演《间谍之桥》的马克·里朗斯和出演《丹麦女孩》的艾丽西亚·维坎德芬贝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获得最佳影片的是《聚焦》，匈牙利影片《索尔之子》获最佳外语片奖。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